圣道，主题是圣诞礼物的真正意义。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章1到18节，为他翻译的是若伊弟兄。让我们一起来熟读圣经的话语，也是今天的讲道的经文。好，让我们一起来读。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个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好，我们请陈牧师和若伊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一到十二月份，全世界都开始忙了。
一到十二月份，全世界都好忙。
这个是圣诞的季节。
这个是一个圣诞的季节。
今天也是我们一起庆祝圣诞的时候。
今日都我哋庆祝圣诞嘅时候。
帮我们大家彼此互相的问候，祝福一下彼此，好不好？
我哋
然后祝大家圣诞快乐，好吗？哎。一到圣诞季节，
一到圣诞季节，
挪威的街头如果是一辆这个彩灯啊，
如果挪威嘅街头咧一开始亮嗰个彩灯，
就好像马上变成了一个童话世界，
就好似马上变成一个童话世界。
媒体广告开始推荐圣诞应该买什么礼物，
媒体广告开始推介你要圣诞买啲咩礼物。
圣诞买礼物实在让很多人头疼啊！
圣诞买礼物咧，让好多人头疼啊！
很多的家庭干脆就让孩子出一个叫做 Unschlist 或者叫做愿望清单。
好多家庭呢直接叫小朋友写个愿望清单
啊，让大家让家长呢可以方便送礼物，
可以让家长方便去送礼物。
那我想请问你圣诞节得到了什么礼物啊？
咁我想问下大家，你圣诞节攞到啲咩礼物呢？
那你期待什么礼物呢？
你期待啲咩礼物？
那我们又能够为他人为我们的神预备什么礼物呢？
咁我哋亦都能够为他人为我哋神预备啲咩礼物呢？
一想到礼物，
一想到礼物，
我们常常想到物质的东西，
我哋经常想到物质嘅东西，
产品啊，精美的食物啊，
产品啊，精美嘅食物啦。
其实圣诞本身就是一个礼物的开始，
其实圣诞本身就是一个礼物嘅开始。
那个礼物不是我们送出去的，
这个礼物唔系我哋送出去嘅，
这个礼物是上帝给我们全人类的，
这个礼物是上帝给我们全人类的。
那个礼物就是一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婴孩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中间，
他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当中，
带给我们恩典和真理，
带给我们恩典和真理。
耶稣就是我们救恩的礼物，
耶稣就是我们救恩的礼物。
我们看到了当这个礼物来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礼物来到的时候，
人人都要思考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的礼物。
每个人都要思考我们要怎样回应上帝的礼物呢？
新约圣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当中记载了三位博士，
新约的圣经里面记载马太福音有三位的博士，
他们长途跋涉来给耶稣婴孩耶稣送礼物，
他们长途跋涉这样来到为婴孩的耶稣去送礼物，
成为历史历代传颂的佳话，
成为了历史历代的传颂的佳话，
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诞节的意义，
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诞节的意义，
认识圣诞礼物的意义，
认识圣诞礼物的意义。
让我们开始讲到礼物之前，首先来了解一点圣经的经文背景。
在我们讲礼物之前，我们首先去了解圣经的背景。
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是犹太人最苦难的时候，
是犹太人最苦难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这个地区是被罗马所统治的，
当时的地区是被罗马去统治的，
就好像说本来是我的家，突然有人来说这是我的，
好像就是说本来这个是我家，变成是你的家，
然后你要听我的，
你要听我的。
那在这个强权之下，
在这个强权之下呢，
人民被压被欺压，
人民被欺压，
收税很重，
收税很重，
政治很不稳定，
政治很不稳定，
人们都期望能够有一个大的弥赛亚，大的救主出现，
人们都希望有个大的弥赛亚，大的救主出现，
让他们可以看到一个希望，看到这个救赎，
让他们可以看到一个希望，一个救赎，
人们盼望上帝动手，
人们盼望上帝去动手，
可以施恩拯救，
去施恩拯救，
民族可以得到自由和解放，
民族可以得到自由和解放，
民族的自由解放就成了犹太整个民族最向往的礼物。
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就成为了整个民族里面最向往的礼物。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耶稣他的到来，
不是说所有人都喜欢耶稣的到来的。
罗马的傀儡大希律王就是如此的，
罗马傀傀儡希望
希律啊，大希律，
大希律就不是这样想，
大希律疑心很重，
大希律他疑心很重，
而且呢残酷野蛮还有怪癖，
残酷野蛮和怪癖。
三位不是就用普通人的想法说我要有一位君王要降生，他就到皇宫里面去找耶稣。
三位博士呢就用普通人的想法，他们说要去到皇宫里面去找耶稣，
结果就引起了希律的不安，
结果就引起了希律的不安。
你们希律是一个非常怀疑心非常重的人，
希律是一个怀疑心很重的一个人，
他连曾经连因为怀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都被他杀了，
他曾经因为怀疑将他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杀了，
任何风吹草动要威胁他王位的事他都会非常紧张，
任何可以威胁他的王位的风吹草动，他都非常的紧张。
当博士说犹太人的王，新生王要降临了，
当博士说犹太人的新生王要出来了，
不单是希律感到不安，
不单是希律感到不安，
整个耶路撒冷城里的人都感到不安，
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会感到，
为什么他们也会感到不安呢？
为什么他们都会不安呢？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王的脾气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王的脾气是怎样的，
要有人跟他争夺王位，
如果有人要跟他抢王位，
又完了，又要出事了，
大件事了，要出事了，
结果真是如此的，
结果真是这样。
可见不是所有来自上帝的礼物是所有人都喜欢的，
所以见到呢，原来不是所有来自上帝礼物都会所有人喜欢的，
很多人对上帝有恐惧，
很多人都对上帝有恐惧，
有排斥，有怀疑，
有排斥和怀疑，
因为耶稣的来到会迫使人们来面对我们内心的黑暗，
因为耶稣来到会迫使我们会面对内心里面黑暗。
但不管人的反应如何，
但无论人的反应是怎样，
上帝还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差遣耶稣来到了世界，
上帝仍然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将耶稣差遣到这个世界上，
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
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
让我们了解一下伯利恒这个小城，
我们了解一下伯利恒这个小城，
上面的图片是伯利恒现在的样子，
这个图片是伯利恒现在的样子。
伯利恒是一个超级小的城市，
伯利恒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按今天的比例大概是挪威小乡村当中的一个小这个一个小村子，
按照今天的比例来说就好像挪威一个很小的镇一样
伯利恒虽然小，
伯利恒虽然很小，
但是很有历史的内涵，
但很有历史的内涵，
用年轻人的话说是历史的 buff， 这个历史的 buff 很足很足
用年轻人的说话就是历史的 buff 很充足
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六公里
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六公里，
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城的意思，
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家。
今天这座小城发出了奇异的光芒，
今天这座小城 发出了一个奇异的光芒，
吸引了千里以外的东方博士来朝拜他，
吸引了千里以外的东方博士来朝拜他，
发现了这座小城市的意义，
发现了这个小城市的意义。
原来伯利恒并不像人想象的那样这个无足轻重，
原来伯利恒不是好像人们想象那么无足轻重
他历史悠久，被视为大卫之城，
其实他历史悠久被誉为大卫之城。
在米迦书，先知米迦就曾经预言说，
在弥迦书先知弥迦就预言，
我先读这个普通话，你来全部读这个翻广东话。这个弥迦书5章2节说，伯利恒啊，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
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9章6节也有这段的经文记载，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见到以赛亚书9章6节都有这样的记载，
大家很熟的，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总的来说，小伯利恒住着一个大故事。
总的来说，小伯利恒其实住了一个大的故事，
他记录了上帝带来救恩的故事，
他记录了上帝带来救恩的故事，
他记录了 三位东方博士寻求耶稣的故事，
他记录了三位东方博士来寻求耶稣的故事，
也记载着或者是将要记载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来寻找上帝的那个故事，
或者是说他记录了我们每一个人要寻求上帝的故事，
寻找回应上帝大爱的故事，
寻求回应上帝大爱的故事。
希望你今天也能开始写一段你跟上帝之间的故事，
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写一段你和上帝之间的故事。
讲完了耶稣降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讲完了耶稣降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那现在我们要打开上帝给我们这个礼物的礼包，
咁我哋今日我哋而家咧就打开呢个上帝俾我哋礼物嘅礼包。
啊，我们看看上帝给了我们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我哋睇下上帝俾我哋一份点样嘅礼物？
耶稣对我们人类又有一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耶稣对人类咧又有啲咩重要嘅意义咧？
从神的角度来看，
从神嘅角度嚟睇，
圣诞节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圣诞节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礼物。
我们知道礼物往往代表着人的身份和地位。
我们知道礼物本身就带着表达着人的身份和地位。
我们从三位博士给耶稣所献上的三样礼物。
我们从博士献上给耶稣三样礼物。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耶稣的身份。
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身份。
我们看到三样礼物，他这是博士给耶稣的三样礼物，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
我们看到博士给耶稣的三样礼物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
黄金是给君王的礼物。
黄金是给君王的礼物。
金子是金属之王。
金是金属之王。
最适合给君王。
最适合给君王。
这是要告诉我们的世人。
咁就係話俾你世人，
耶穌就是那生下來將要做猶太人之王的。
耶穌就係生落嚟要做猶太人之王嘅。
他也是生下來要做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
佢就係生出嚟做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但他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世界。
但佢唔係用武力去征服世界。
他要用愛來征服世界。
佢要用愛嚟征服世界。
上帝給人的第一個禮物，聖誕禮物啊，就是給我們一位愛的君王。
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就是一个爱的君王。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我们一起来背一下 这段熟悉的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背一个很熟悉的经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到第二项礼物就是乳香。
我们看到第二份礼物就是乳香。
我在网上搜一搜什么叫乳香，就出来这个原材料的样子。
我网上面去找一找呢，就什么是乳香呢，就找到这个原材料的样子。
我们看到这个乳香是献给祭司的礼物。
我们看到这个乳香是献给祭司的礼物。
祭司是在犹太人的圣殿当中主持敬拜、献祭、祈祷的专业人士。
祭司是犹太人殿中是去主持敬拜、献祭和祈祷的专业人士。
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献崇拜、献祭的时候，
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崇拜和献祭的时候呢，
会用这个乳香，
会用到一个乳香，
它的香气伴随着人们的祈祷，
它香气呢伴随着人们的祷告，
上达到上帝面前，
上达到上帝的面前，
蒙上帝的悦纳，
蒙上帝悦纳。
祭司是上帝和人之间的桥梁。
祭司呢就是上帝和人之间的桥梁。
祭司是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
祭司是将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
来向上帝祈祷。
来去到向上帝祷告。
也把上帝的话语和恩惠带到人群当中。
亦都将上帝的话语和恩惠呢带到去人群当中。
耶稣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
耶稣的重要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
他的任务就是在神跟人之间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他就在人和神之间开一个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可以通过他才能到天父那里去。
我们要通过他才能去到天父那里。
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圣经里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在天上地下我们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给他拯救。
我们看到第三样礼物。
我见到第三样礼物
叫做没药。
叫做没药。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没药是用来涂死人的身体的。
没药呢其实是 涂抹在死人的身体里面。
它是献给死者的礼物。
它是献给死者的礼物。
它有防腐的作用。
它有防腐的作用。
它预表耶稣要为全人类来钉死在十字架上。
预表咗咧，佢耶稣要为全人类钉死喺十字架上面。
要担当我们的罪。
要担当我哋嘅罪。
使我们与神和好。
使我哋与神和好。
但因为他是神。
但因为佢系神。
他战胜了死亡。
佢战胜咗死亡。
第三天他复活了。
第三天佢复活啦。
所以假如我们要问，
假如我哋要问，
上帝给了人类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
上帝俾咗人类一啲咩嘅礼物呢？
主耶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主耶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那耶稣是我们慈爱的君王。
耶稣是慈爱的君王。
他永远爱我们。
他永远爱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的爱。
我哋每个人都需要佢嘅爱。
耶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都系我哋大祭司。
他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桥梁。
佢成为咗我哋同神之间嘅桥
梁。为我们祈祷。
为我哋祷告。
让每个人都可以与神和好。
让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同神和好。
可以得着永生的盼望。
可以得着永生嘅盼望。
耶稣也成为我们的祭物。
耶稣成为咗我哋祭物。
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哋嘅罪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需要他的救恩。
我哋需要佢嘅救恩。
需要他的赦免。
需要佢赦免。
因他的名得生命。
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这个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耶稣就是神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耶稣就是神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很多人以为信耶稣会很复杂。
很多人以为信耶稣会很复杂。
会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门槛。
很多要求，很多的门槛。
我要积很多的功德。
积很多功德。
我要那个好好的读圣经。
我要好好读圣经。
我要能够探索所有，把所有的疑问问题都要解决掉。
我要探索很多问题，要将很多疑问去解决了。
我自己要变得很完美，很圣洁。
我自己变得很完美，很圣洁。
那我才有资格成为基督徒。
我先有资格去成为基督徒。
这其实是对基督教福音的一个误解。
这个其实是对基督教福音的一个误解。
其实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其实我哋系咩都未做之前，
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
咩都做唔到之前，
神就为我们预备了福音这个礼物。
神就已经为我哋预备咗福音呢个礼物。
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圣经里面话，唯有神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你如果愿意相信耶稣，
所以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
你只要把你的心门打开。
只要你将你的心门打开，
向神认罪悔改，
向神认罪悔改，
接受他做救主，
接受他做救主，
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
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
好，我们了解了神给我们什么礼物以后，
好，我们了解了神给我们什么礼物之后呢，
我们自然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回应救恩的礼物。
我们自然就去问了，到底我们怎样会要，我们要怎样回应这个救恩的礼物呢？
我们应该给上帝奉献什么礼物呢？
我们应该给上帝一些什么礼物呢？
我们看到三位博士给了主耶稣基督三个看得见的礼物。
我们看到三位博士呢给了主耶稣基督三个看得到的礼物。
但是在这个礼物背后还有三个看不见的礼物。
但在这个这些礼物里面后面呢还有三个看不到的礼物。
这个礼物看不见的礼物使得看得见的礼物更加有价值，更加珍贵。
这三个看不见的礼物呢令到这三个看得见的礼物更加珍贵。
我们看到首先是这三位博士他的第一份看不见的礼物是他们追求真理的那个精神。
我首先看到三个看不见的礼物，第一个呢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
他们为了追求真理愿意长途跋涉走一段远路。
我们看到他们为了追求真理呢就长途跋涉呢去到这个伯利恒真理。
对，愿意走一程远路。
愿意走一段远路。
博士这里的讲的博士大概率是来自波斯和附近的人。
这里的博士呢大概呢是来自波斯那区域的人，
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那一带，
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到当时的博士要骑着骆驼哈，这个经过沙漠翻山越岭来到伯利恒。
当时的博士呢他们要骑着骆驼去翻山越岭去到伯利恒。
我们看到他们要带大量的礼物这个行李。
他们要带上大量的行李啦。
他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他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他们最终付出这个代价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生命的答案。
他们付出的代价最后是为了要寻求生命的答案。
就是为了来敬拜主。
就是要去敬拜主。
为向耶稣奉献一份礼物。
是为耶稣去奉献一份礼物。
其实是他们是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来研究来发现了耶稣的。
他们是靠着他的专业知识去研究发现是耶稣的。
他们追求真理的那份心。
他们追求真理这份心呢
其实为圣诞礼物增加了很多的价值。
是为圣诞礼物增加了很多的价值。
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朋友。
今天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朋友。
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挪威。
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挪威。
我们都是为了能够有美好的生活。
我们都是为了能够有美好的生活。
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终极的目标。
但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利用这个时间。
佢希望我哋能够利用呢个时间，
能够来寻求真理，
能够寻求真理，
来思考人生，
嚟到思考人生，
来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目的，
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目的，
找到人生的归属。
找到人生的归属，
这是远远比看得见的目标更加重要的。
这个是远远比看得见的目标更加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人生的方向，
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人生的方向，
我们就有勇气有力量去战胜前面的困难。
我们就有勇气力量去战胜前面的困难。
如果我们找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找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找到他的大爱，
找到他的大爱，
有圣灵的同在和陪伴，
有圣灵的陪伴和陪伴，
这是给我们做任何所有事情的给予了意义，
那就给我们做所有事情有了意义了，
也给了我们力量的源泉，
也都给我们力量的源泉，
希望我们能够有这颗愿意追求的心，
希望我们有这个愿意追求的心。
我们看到这个博士无形的第二个无形的礼物，
我们见到博士第二个无形的礼物，
就是他们谦虚谦卑的心，
就是一个 谦卑的心，
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
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
我们知道这个三位博士大概是古代的高知，
我们大概知道这三位博士是古代高知，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985科研大佬级别的哈。
咁啊，用现代话咧就系985科研大佬嘅级别。
这个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的弟兄姐妹，就是指出自顶级高校。
如果唔知道呢个字嘅意思嘅弟兄姐妹，呢、这个就系代表高级顶尖嘅学校。
对，就是名校出身。
就系名校出身。
啊，学习能力很强。
其实学习能力好强。
啊，学历背景优秀。
学历背景优秀。
那我们在座好多好多这个弟兄姐妹，可能是这一类人哈。
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多都是这些人呢？
所以当时把这个博士也翻成硕士，就技术的硕士。
咁博士当时翻译呢，亦都系硕士。
这个不是指那些一般的低级的那些魔法师。
这个唔系代表系嗰啲咩低级嘅魔法师。
低级魔法师就做看看像啊，做做法术啊，这是属于低级的这个硕士。术士哈，
咁如果低级嗰啲术士就系话嗰啲就系做下魔法啊，睇下相啊嗰啲。
啊，但是这些博士应该是在哲学、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很有造诣的人。
呢啲博士咧，其实喺哲学、医学咧，喺自然科里边好有造就嘅人。
而且他们是蛮优秀的那些性善圣洁的人。
佢哋都系啲好优秀同埋系性善圣洁嘅人。
是追求真理的人。
是追求真理的，
他们通过学术发现上帝的真光和启示，
他们透过学术发现研究上帝的真光和启示。
也有人说这三个博士其实可能是三个不同年龄的君王，
也有人说这三个博士可能是三个年龄不同的君王。
著名的这个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写过一篇游记，
著名的旅游家马可波罗写过一个游记，
他记载曾经考察过一个城市，
他考察过一个城市呢，
记载了这个三位东方博士就从那个城市这个来到了伯利恒拜访耶稣。
咁记载了那三位博士来到伯利恒去拜访耶稣呢。
他还记述了这个三位博士朝拜耶稣回去以后的一些传奇的经历。
咁亦都记载了那三位博士会朝拜完耶稣回去之后的一些传奇的故事。
然后在马可波罗记的30、31章都记载了具体的内容。
咁在马可波罗记里面的31和31章都就记载了。
啊，能够使这些博士有兴趣，
能够令到这些博士有兴趣，
而且愿意让他们花时间精力代价去投资，
愿意去花时间精力去投资，
那他这个目标一定不是简单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一定不是简单的目标，
这一定是非常值得他们做的一件事，
一定是一些非常值得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来寻找耶稣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来去寻求耶稣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他们就带着这样的期望，学术的期望，一个渴望追求真理的渴望，来到了耶稣面前。
他们就带着一个渴望去追求真理的心去到耶稣面前。
博士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博士们去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耶稣不是出生在王宫，
耶稣不是在王宫里面出生，
也不是躺在豪华的婴儿床上，
亦都唔系瞓喺豪华嘅婴儿床里边，
而是在一个简单的马槽里面，
而系一个好简单嘅马槽里面。
但是三位博士他们谦卑地放下身段，
但这三位博士呢谦卑地放下自己身段，
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反差意义的反差的一件事情，
他们做了一件有很大的反差的事情
啊，然后他们就俯伏在耶稣面前去敬拜，
他们就俯伏在耶稣面前敬拜。
这个内容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的，
这个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之有冲击力的。
那么这个画面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画面也令到我们看到
一个人越有知识越有地位，
一个人越有知识越有地位呢，
可能会真的感觉到自己什么都不需要的，
可能真的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而是要觉得这个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
而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
我不需要任何人，
我不需要任何人。
但是博士今天告诉我们，
但是博士今天告诉你们
我们需要上帝，
我们需要上帝。
不好意思，我接到师母一个电话，不知道他为什么从这里走出去给我打电话哈，我接一下哈。喂没有哈，昨天就是出了这个电话的问题哈，然后打半天打不了，应该不是有什么问题吧，你们可以去帮我找一找看会不会他有什么问题就有一个人出去就可以了。 OK 好，不好意思哈，所以刚才给我打乱了我的思绪哈。对，好，就是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放下身段，
所以我们有知识的时候不愿意放下自己身段，
但是博士愿意放下身段，
但是博士愿意放下自己身段，
愿意谦卑发现耶稣来敬拜耶稣，
可以愿意谦卑去放下自己去敬拜耶稣。
他其实就在承认世上有些事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
实际上他就是代表他承认了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是我需要更高的智慧更深的爱来引导我的人生，
我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多的爱去引导我的人生。
当他们愿意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当他们愿意去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就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
他们生命就有个飞跃的发展，
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眼光能够看到上帝的引导，
他们又拥有一个新的眼光可以看到上帝的引导，
他们拥有了新的能力可以冲破艰难万险，
他有新的能力可以冲破艰难和艰辛，
他们拥有了一个开放的心，
他拥有了一个开放的心，
可以与他人一起同行，
可以与他人一起同行
我们中国人说常常是同行是冤家哈，
中文的时候都讲话同行冤家，
他们三个冤家可以在一起能够寻找耶稣基督，
他三个冤家可以一起去寻求耶稣，
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目标。
这是今天圣经的信息给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启示
今天圣经信息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们很多中国人我们都很擅长我们都很努力，
我们都很擅长和很努力，
我们不愿意放下身段，
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身段，
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和恩惠，
我们不愿意去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和别人的恩惠。
其实生命最大的突破，
其实生命最大的突破呢，
往往就在于承认自己我也需要，
往往呢就是要承认自己我都需要。
骄傲会给我们虚假的自信和满足，
骄傲会给我们很多虚假信息和满足，
但是也会拦住我们真实的看到自己，
亦都会拦住我们去真实的认识自己，
真实的看环境看上帝，
真实的看环境和看上帝。
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之前，
圣经说在骄傲在败坏之前，
狂心在跌倒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先意思就是说衰败是因为骄傲
衰败是因为骄傲，
那么跌倒是因为狂妄，
跌倒因为狂妄
衰败是因为骄傲，
衰败是因为骄傲，
跌倒是因为狂妄，
跌倒是因为狂妄。
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博士，这个三位博士的第三份看不见的礼物。
咁你睇下博士俾嘅第三个睇唔到嘅礼物，
就是他们用最精心的预备这个礼物。
咁你睇到佢最精心预备嘅呢个礼物咧，
将最好的奉献给神，
将最好嘅奉献俾神。前面我哋讲到，
博士带的三份礼物是黄金、乳香和没药。
博士预备嘅三份礼物咧就系、黄金、没香同埋乳香同埋没药。
黄金代表着什么？
黄金代表咗啲咩话？
耶稣是君王。
耶稣系君王。
乳香代表耶稣是祭司。
乳香呢代表耶稣系祭司。
末药代表耶稣是祭品，是为我们牺牲。
末药代表咗耶稣系祭品，系为我哋牺牲。
这三份礼物对，就好像是在对我们说。
呢三份礼物咧，好似系对我哋讲。
这位婴孩将来要成为我们真正的君王。
呢位婴孩咧，将来要成为我哋真正嘅王。
也要带来医治与和好。
亦都要带来医治同和好。
而且愿意为人牺牲，愿意为人舍己。
愿意为人牺牲，又系为人去舍己。
这三样礼物不是随手拈来的，随手拿来的。
呢三份礼物咧，唔系随手拈来嘅。
而是他们要精心挑选的。
而系要精心挑选嘅。
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发前要做很充分的准备。
亦即系话佢哋出发之前要做好个准备，
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主，
愿意将最好嘅奉献俾主，
把符合耶稣身份的尊贵礼物奉献给他，
将最符合耶稣身份嘅尊贵礼物奉献俾佢。
有的时候我们把东西拿到教会来，
有啲时候你将礼物攞到教会里边，
常常是拿家里自己不要的东西，
经常系将自己屋企唔要嘅嘢，
最没有用的东西，
最冇用嘅嘢。
那当然，那个废物利用也好，大家也可能别人也可以用。
当然废物利用的其实都是好的，
但是你如果说这是你奉献给神的礼物，
但如果你说这个是奉献给神的礼物的话，
千万不要这样做，
千万就不要这样做。
我们看到三位博士不单通过礼物传扬了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这三位博士不单止用礼物传扬了耶稣，
传扬耶稣是君王，
传扬耶稣是君王，
传扬耶稣是祭司，
传扬耶稣是祭司，
传扬耶稣为我们舍己，
传扬耶稣为我们舍己。
他更是，其实这个三个礼物更是为耶稣的生活也做了准备。
这三 个礼物更加是为耶稣是做一个
他的生活的准备，
生活的准备。
我们知道大希律听到了这个耶稣要降生非常的害怕，
我们见到这个大希律呢知道耶稣的降生非常害怕，
本来想叫这三位博士过来来啊，我也好拜他，他其实是想要去杀耶稣。
本来就话要叫呢三位博士带耶稣过嚟咧，其实佢想杀咗耶稣。
但是三位博士被神引导，就没有回到皇宫里。
但系呢三位博士被神引导咧，就冇翻去皇宫里边。
然后从别的路回家去了。
就从其他路咧翻去啦。
所以希律发现以后就非常的恼怒。
希律发现咗之后咧就好生气啦。
他不知道哪一个孩子是耶稣。
佢唔知边个小朋友是耶稣。
他干脆把伯利恒城里面两岁以内的全部杀尽了。
他干脆将伯利恒里面两岁以内的小朋友全部杀了。
幸亏在夜里面圣灵天使告诉约瑟说，你赶快把孩子带着个孩子跑。
好彩呢半夜的时候呢天使呢就话给
约瑟
知道呢，咁将耶稣带走了。
其实耶稣也是难民。
所以耶稣其实都是难民。
耶稣逃到了埃及。
耶稣呢逃离去埃及。
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到大希律死了以后，
圣经话俾你听，大希律死咗之后咧，
然后到耶稣全家才移到了北部的拿撒勒。
耶稣全家先去移翻去北部嘅拿撒勒。
那边相对安全一点。
嗰度咧相对嚟安全咗。
你们知道耶稣在那个埃及大概要待好几年的时间。
你知道耶稣喺埃及里边大概逗留咗几耐嘅时间咧？
那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呢？
咁嘅生活来源系乜嘢咧？
其实黄金、乳香和末药。
其实就是黄金、乳香和木药。
我们可以猜测，
我们可以猜想，
这个可以成为耶稣生活的来源。
这个可以成为耶稣生活的来源，
正好可以成为支持耶稣生活的那个来源。
正好呢就可以成为了支持耶稣生活的来源。
这礼物就发挥了一个实际的作用。
咁呢啲礼物呢就发挥了一个实际的作用。
其实这给我们每一位也要学习学习这三位博士的榜样。
其实即系要我哋学习呢三位博士的榜样。
我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候。
我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奉献的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实际的效果。
我们不知道奉献会发挥一个怎样的实际的效果。
神会使用这些礼物，
神会使用这些礼物
能够帮助祝福其他的人，
能够帮助祝福其他的人。
我们看到博士他们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主，
我们见到博士愿意将最好的奉献给主，
让自己的礼物成为主耶稣的祝福，
令到自己祝福成为主耶稣的祝福，
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祝福，
也都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
那圣诞节总的来说是提醒我们，
咁圣诞节总的来说是提醒我们，
是我们可以说圣诞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
可以说圣诞本身就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好的礼物。
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我们买的。
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我自己买的。
而是我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你选择成为怎样的人。
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
所以我们都要问自己。
我这个人能否成为奉献给上帝的礼物呢？
我这个人能不能够成为了奉献给上帝的礼物呢？
你们今天要到伯利恒去。
你们今天去伯利恒去里面。
一定要像这个照片上这些人一样。
一定要像这些人这样。
要排很长的队。
要排很长的队。
啊，要经过一个很小的一个门。
要经过一个很小的门。
啊，然后去看到一个地上有一个这个大卫之巾。
咁啊，地上面有一个大卫之巾。
这种旅游式的寻求耶稣。
一种旅游式的寻求耶稣。
当然多少也会多了解一点耶稣。
当然都会多了解一下耶稣。
但是神更需要我们的礼物。
但神更加需要我们的礼物呢？
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追求真理的人。
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我们将我们整个人都奉献给他。
我们将我们整个人都奉献给他。
不管现在你跟上帝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无论你跟上帝之间的距离现在有多远。
你只要开始走第一步。
你只要开始走第一步。
成为追求真理的人。
成为追求真理的人。
愿意寻找耶稣的人。
成为寻求耶稣的人。
这就是给上帝最好的礼物。
这个就是给上帝最好的礼物了。
给上帝第二个礼物就是。
给上帝的第二个礼物就是。
就是谦卑。
就是谦卑。
不管你过去有多么大的成就。
无论你以前有几大的成就。
你的个性有多强。
你个性有几强。
但是你如果愿意放下自己。
但如果你愿意放下你自己。
谦虚谦卑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缺乏。
谦虚谦卑承认自己软弱和缺乏。
愿意祈求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和饶恕。
愿意祈求主耶稣的怜悯和饶恕。
那谦卑的心就是给上帝最好的礼物。
那谦卑的心呢就是给上帝最好的礼物了。
不管你现在或者是你曾经是有多么的自我中心。
无论你以前是有几咁的自我中心。
从来不考虑别人。
从来不会考虑别人。
好像别人给你都是理所当然的。
好像别人给你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今天如果你愿意，
但今天你愿意的话，
你愿意开始学习奉献，
你愿意开始学习奉献，
愿意与他人分享礼物，
愿意与他人分享礼物，
礼物不在大小，
礼物呢不在乎大小，
而在你的用心和用爱，
而是你的用心和用爱，
啊，这种愿意奉献的心就是给上帝最好的礼物，
这个愿意奉献心呢就是给上帝最好的礼物。
耶稣说你们在小孩子身上做的一点点小事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主耶稣说你做在小朋友身上一点点小事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我们有很多机会在耶稣身上做事。
我们有很多机会在耶稣身上做事。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需要。
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没有救恩没有盼望的时候。
主耶稣在我们没有救恩和没有盼望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礼物。
成为我们的礼物。
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中间。
陪伴我们。
陪伴我们。
这种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这种陪伴呢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我们如果发现有一些人。
你如果发现有些人。
啊，他们也正处在危机和患难当中。
他们正处在危机和患难当中。
他们也需要陪伴。
他们需要陪伴。
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
咁佢哋愿意同我哋喺一齐咧，就最好礼物啦。
这次我到贝尔根去讲道。
咁我喺贝尔根里边去讲道。
啊，一个姐妹跟我讲了一个见证。
咁一个姊妹咧就同我讲咗个见证。
她的一个好朋友四十来岁就得了卵巢癌。
佢一个好朋友咧，喺四十几岁咧就系得到咗
卵巢癌。
卵巢癌。卵巢癌。
家里有两个孩子。
他家里面有两个小朋友。
然后而且从发现到最后离开世界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是啊，发现去到离开世界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们这位教会的姐妹就一直陪伴着他。
那么这个时间的姊妹就一直陪伴着他。
啊，他这个过世的姐妹也是信主的。
他过去这个姊妹呢都是信主的。
然后所以他们两位姐妹在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两位姊妹呢就在最后时间度过了最后时光。
我们这位教会的姐妹问他你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这个姊妹呢就问他你以后的小朋友怎么算呢？
他说我不用担心。
他说我不需要担心。
我把他交给神，神会使他健康成长。
我将佢交俾神，神会让佢健康成长。
啊，这种危急时候的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这个危急时间陪伴咧就最好嘅礼物啦。
我在前面有三个礼拜我没有在奥斯陆。
前面有三个星期我冇喺奥斯陆。
我先去了芬兰讲道。
我先去咗芬兰讲道。
一天以后就去了波兰华沙一个多礼拜。
第二日之后咧就去咗波兰华沙一个星期。
然后又去了贝尔根。
又去咗贝尔根。
那去华沙主要是去探访那边的乌克兰难民。难民中心和孤儿院。
去华沙主要是去探望当地的乌克兰难民中心和孤儿院。
真是看完以后非常的揪心。
即是看完之后非常揪心。
我去也是为了明年做准备。
我去呢其实都是为明年去做准备。
希望明年我们北欧能够有更多弟兄姐妹可以去探望这些这个难民和有需要的人。
希望在出年呢会有北欧环教会有更多人去探望和照顾这些人。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能够陪伴他们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我们能够陪伴他们呢就是最好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那今年你的圣诞礼物是什么呢？
今年你的圣诞礼物是什么呢？
圣诞邀请我们去思想。
圣诞邀请我来思考。
我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礼物？
我愿不愿意将我的生命当作礼物？
把生命里最好的奉献出来与人分享。
在将生命里面最好的部分呢奉献出来同人分享。
奉献我的全人。
奉献我的全人。
奉献我的时间。
奉献我的时间。
我的善意，我的原谅。
我的善意，我的原谅。
我的谦卑，我的顺服。
我的谦卑，我的顺服。
我的信靠，我的信心。
我的信靠，我的信心。
我是否愿意把最好的来与人分享？
我是愿不愿意将最好的同人分享呢？
我们的一点礼物可能成为别人的一个，真的是别人的一个很好的祝福。
我的一些礼物呢，可能成为最好的祝福。
其实从神的角度看，
其实从神的角度看，
神最愿意的一个礼物。
神最愿意的礼物呢，
就是我们回到他的怀中，回到他的救恩里。
就是我们愿意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回到救恩当中。
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
悔改相信他。
悔
改相信他。
悔改相信他。
如果你开始跟耶稣走近一步，
愿意走近耶稣一步，
告诉上帝说，
告诉上帝讲，
我愿意，
我愿意。
那今天你可以得到救恩的礼物。
今天你就得到救恩这份礼物，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你今天已经相信了耶稣，
如果你今天已经相信了耶稣，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好像五饼二鱼一样的，
我们可以将你生命好像五饼二鱼一样
与人分享，
与人分享，
成为他人的礼物，
成为他人的礼物，
成为我们家人的礼物，
成为家人的礼物，
成为教会的礼物，
成为教会礼物，
成为社会的礼物，
成为社会礼物，
也可以成为世界的礼物，
成为亦都成为社会的礼物。
愿神与我们每位同在。
愿神与我们每一位人同在。
圣诞快乐，新年蒙恩。
圣诞快乐，新年蒙恩。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借着三位博士。
多谢你今天借着三位博士。
让我们看到圣诞节就是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让我们看到圣诞节就是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我们同样也可以回应你的爱。
我们同样都可以回应你的爱。
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
将我们生命奉献给你。
相信你，接受你。
相信你，接受你。
去与人分享神的爱。
去与人分享神的爱。
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
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
也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把神的道行出来。
亦都让你有力量去将神的道行出来。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